欢迎再次回到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ashmeyer。 只要我一上社交媒体，就会被人狂轰滥炸的转发假新闻。我说的不是那些和我意见不同的观点，而是说他们分享的内容在事实层面上就是假的，情况五花八门，有的阴谋论声称发生过根本没发生的事，还有人分享 AI 生成的艺术图，发布者自己都分不清那不是真实照片。现代生活中，我们花太多时间不仅在应对不同的观点或角度，而是在真理与错误之间进行正面对决，而这种战斗在很多方面可能都会被重新点燃。举例来说，最近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要解密所有关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事件的全部档案。对于这些事件，早已有各种层次的阴谋论，人们声称自己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最近有人在 Patreon 上问我，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加入，可以去 shameless.com。 他们问我，从属灵角度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因为当你面对关于重大世界事件或者其实任何事情的阴谋论时，我们在神学里也能看到，比如有人说公教会在隐瞒某些事情，在政治领域也会出现，比如有人说政府在掩盖某些事情，甚至在体育界也有，比如有人说堪萨斯城酋长队总是得到所有判罚。你以为我不会提到酋长队吗？拜托，我这一整周都穿着红色呢。在所有这些领域里，从琐碎日常带点玩笑的到非常严肃的指控，我们发现人们很乐意接受一些关于现实的理论。第一，他们与主流叙事相反，这倒无妨。但第二，他们会对他人做出带有定罪性的强烈指控，这就不行了。所以让我们深入聊聊这个话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想做一个三分法，因为很多被贴上阴谋论标签的东西，严格来说并不是。比方说，如果你觉得现代埃及学家在事实层面弄错了，金字塔的历史远比看上去要久远，他们可能是其他文明甚至外星人建造的，诸如此类，这或许是错的，但本身还算不上阴谋论，你要把它称作另类历史也行。如果你认为精油能治癌症，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这本身也不是阴谋论，那只是另一种医疗思路。所以在这三分法里，第一种也最能接受的就是不相信官方或大众的说法。官方或大众的说法常常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如果你回顾医学等领域的重大突破，很多都是因为有人不相信我们已经把一切都弄清楚了。同样，侦探在调查案件时，有时候保持一种也许事情并不像表面那样的敏锐眼光是很好的。就本身来说，并不是罪。真正开始变得棘手的是第二层，认为官方说法不仅是错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是刻意掩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有时确实存在，但这就开始变得更加灰暗难辨了。不过这可不是你随口就能抛出的指控。第三，也是阴谋论这个词最彻底的含义，就是不仅认为官方版本是错的，还相信自己掌握了当权者想要掩盖的真实内幕。也就是说，你自认知道真正的真相，而这正是最站不住脚的立场。除非你真有过硬的证据，比如找到了一份罪证确凿的文件，那当然另当别论。但如果你只是宅在家里上网，就觉得自己比所有专业人士都更清楚，那就应当因属灵层面的后果而格外犹豫，不要轻易走到那一步。我稍后会解释这些属灵后果是什么，但在讨论阴谋论哪里出错之前，我得先说明他们如今为何如此流行是有原因的。要想理解他们为何受欢迎，我们得把时间真正倒回去。想象一下20世纪中期的世界，人们对我们所谓的精英机构、教会、各个新教宗派、社会上的每一个机构、企业以及政府等等怀有巨大的信任。即便当权者不是你投票支持的总统，也不是你所属的领袖，人们仍相信他们大体上在正确带领大家。这一点从各种数据、公共讨论的方式以及媒体报道的运作方式都能看出来。 问题在于，虽然这种信任有不少好处，但它有时掩盖了正在发生的真正恶行。因此，我想先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只把它当作总统议事，却没有认真体会这件事究竟多么严重、多么有罪、有多么傲慢。我指的是罗斯福总统身体状况被掩盖的那件事，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他其实下肢瘫痪，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1945年，
当全球战争走向最惨烈的高潮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既是同盟国的最高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在借来的时间里苟延残喘的人。罗斯福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长期的心脏病再加上20年隐瞒的瘫痪，使他精疲力竭。一位战时的美国将军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橡胶腿。可是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总统无法独立行走，甚至被诊断为随时可能心脏衰竭。
于是在二战正酣、世界大量依赖美国领导的时候，罗斯福仍傲然决定竞选第四个总统任期，这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尽管他本人和身边的人心知肚明，他的健康状况糟糕到几乎必定会在任内去世，结果他果然如此。他甚至拖到最后才挑选副总统，因为他清楚自己实际上是在为国家挑下一任总统，而美国人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要说的并不是如今年迈的总统绝不会做出这种举动，我的重点是罗斯福当年这么做居然成功了，媒体同样配合帮他隐瞒。与总统打交道的其他人，罗斯福身边的幕僚，甚至那些强烈反对他的人，都没有敲响警钟说黑，他病得很严重。而且顺带一提，你知道他已经坐轮椅20年了吗？这根本就没发生。于是罗斯福赢得了第四个任期，美国人民依然不知道他们的总统被束缚在轮椅上，随后他就去世了。而哈里 S 杜鲁门，连曼哈顿计划这样的事情罗斯福都对他保密，被迫想办法处理他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原子弹。对今天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我估计那样的世界几乎无法想象，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它绝对不会再发生。但如果你想明白20世纪的事情为何会那样发展，从今天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到为什么那么多糟糕的主教长时间掩盖性侵丑闻，你就必须了解那种心态，把信任交给精英机构，而这些机构为了维护形象，把所有问题都扫到地毯下面。这样一来，信任精英机构的观念自然就崩塌了。从水门事件到性侵丑闻，各种事件开始蚕食，瓦解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但说实话，真正带来深刻改变的并不是某一桩丑闻，因为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对机构信任的下降，无论政体、宗教背景如何，在独裁政权之外，人们对精英机构的信任程度都在下降，只是他们公开说出来的数字可能还不够低。
Maybe trust levels are lower than people are willing to say publicly.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更大的转变？因为你不能把法国人对本国政府信任下降全怪在水门事件上。人们对科学机构信任下降，也不能都怪性侵丑闻。真正的原因是什么？Martin Gurry 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不认为这就是全部，但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曾是 CIA 的分析员，在他的著作《公众的反叛》中，他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变，并且持续关注全球事件。在世界各地，他看到革命等现象接连出现，并预测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目睹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浪潮，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民粹运动汹涌而出。他预见到这一切都会到来。为何？因为他在数据里注意到一些趋势。要知道，他作为分析员的工作本来就是追踪世界动态。 按照他的说法，他在里根政府时期进入 CIA。那时候，这份工作相当轻松，信息来源不多，所以你很快就能对法国政治等情况了如指掌。但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书中，他引用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如果把存储在纸张、胶片、光学和磁性媒介上的全部信息累积到2000年算作一个单位，那么在1999到2002这三年里，其总量就翻了一番。全球信息量先翻倍，然后再翻倍，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曲线。这种它称为数字海啸、信息海啸的现象彻底改变了局面，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再去以前信任的机构，听他们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某个问题。就像当年印刷术对公教会权威的冲击一样，人们可以说，我自己拿圣经来读，看看它到底讲什么。如今在世界大事、医学乃至任何领域，人们都有类似的自己来读的选择。下面是 Martin Gurry 的大致说明。先提醒一下，这段音频大概有一分钟半。我通常不会放这么长的片段，但他比我更能说明信息海啸如何导致机构信任崩塌，为阴谋论之类的东西铺路。
你得明白，21世纪的主要机构、政府、媒体等等，是在20世纪定型的。那是自上而下，我说你听，这种组织模式的黄金时代。事实证明，要让这种模式被视为合法，它必须在信息上拥有某种半垄断。在各个领域都是如此。还记得我说过我在 CIA 早期的经历吗？那时候信息非常稀缺，因此信息极其珍贵。那些控制信息流通的机构就被赋予了权威，他们可以自上而下地告诉普通人哪些是重要的公共议题，甚至告诉你该如何思考。信息海啸彻底冲垮了这种模式的合法性。如今掌控体系的精英们士气全无，这是有理由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每一次错误、误判、看走眼、预测失败、自立行为、性丑闻都会被曝光，并且被无止境的讨论。现在精英的失误反而决定了信息议程。
再次强调，全球范围内的机构信任正在流失，不仅限于政治领域。全球最大的公关公司 Edelman 每年都会发布所谓的 Edelman 信任晴雨表，那是一项国际调查，用来分析人们对各类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结果发现，机构信任度已经连续下降了1/4个世纪，也许下降更早就开始了，但他们只统计了这25年。到2005年，人们对同侪的信任已经超过对权威的信任。在全球范围内，超过2/3的受访者担心政府领袖、商界领袖，尤其是表现最差的记者与媒体人，故意用他们明知是假的或严重夸大的说法来误导公众。于是，政府和媒体被同时评为不道德又无能。这种双重失格可真够厉害的。但再说一次，这不仅发生在美国。西方国家普遍表示对政府和媒体信任不高，而表现好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害怕公开批评政府。讽刺的是，当人们发现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是 Edelman 的客户时，这份信任晴雨表本身就成了精英机构公信力衰退的一部分。这些国家花了数百万美元给同一家公关公司，而这家公司又发布报告说，他们国家的人民非常信任政府。 所以各种精英机构的信任度都在下降。但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可能我们没想到。在这个信息泛滥、速度飞快的经济环境里，不只是我可以对新闻里的内容立即查证真伪，也不仅是丑闻更难被掩盖，还有一个抢先发表的效应。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上周，前 CNN 记者兼分析员 Chris Slysh 在 Twitter， 也就是现在的 X 上发文，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承认自己错了，而 Donald Trump 对于 COVID 起源的问题是对的。先声明，我本人并不知道真相。我不知道 COVID 是源于海鲜市场还是武汉实验室。两边的论点我都听过，似乎都有道理。我不是来替你定论的，而是想分析一个我觉得很惊人的现象。我也不是来嘲讽 Chris Slysh， 他谦虚地承认自己过于轻信 CIA 的判断，没有信总统，这一点我不批评。当然，他还信任像 Dr. Anthony Fauci 这样的人。但令人震惊的是， Slysh 意识到，哦，问题在于根本没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记得吗？过去五年，尤其是2020年，人们得出的双重结论是，他们的政府既腐败又无能。不仅腐败，而且工作也做不好。因此，我认为很多人的反应是，2020年根本没有所谓的 COVID-19 专家，真的没有，没人接触这病毒够久，能成为专家。所以连专家群体本身对他也很陌生，他们也只是新手，当然他们是更有知识的新手。但问题在于，他们说的很多话后来被证明是错的，有时可能是故意的，比如在口罩短缺时谎称口罩没用，有时则是无意的，因为信息迭代速度太快。于是精英机构说错话，记者说错话，而事实核查却无法实时掌握事实。但与此相关的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好吧，一切都太新了，我们无法理清事实，这点确实耐人寻味。他之所以改变看法，基本上是因为 CIA 发言人宣布 CIA 自己改了口径，也就是说，他依旧信任精英机构，但他同时揭示了为什么许多人不再信。他展示了这种信任是如何被侵蚀的，因为那种仓促下的判断，在 COVID 爆发期间我们都经历过，迫使我们临时决定我该多认真对待这件事，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性质等等。当时我们对他信息寥寥，这让许多人，专家也好，网民也好，大胆地发表了常常错误的断言。我并不是要抨击精英阶层、科学家或任何人。我要说的是，当时证据十分有限，而且信息更新极快，人们只能边走边调整。我把这更多当成一个类比，用来说明新闻运作的方式，因为我们往往不会这样思考。过去一旦有突发新闻，记者往往有大半天去核实所有事实，再写好报道，第二天见报。如今，如果你想把消息发到网上，作为追求点击量的记者，常常只能争分夺秒。因为如果你花两个小时去核实每个细节，别人早就抢先发布了。别人已经捷足先登，拿走所有点击，你的稿子只剩一条脚注，你拿不到广告收入，你也拿不到流量，你得不到口碑。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巨大的动力逼着人们迅速回应。就拿我这个根本不是做每日突发新闻的公教频道来说，我很清楚，只要我能快速回应事件，观众就更愿意观看。而我也想做出大家想看的内容，所以要保持平衡，我不想快到只剩下随口点评，对吧？因为那种点评往往信息不足，甚至错误，还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但如果你花4年去核实上周的事，那就是浪费时间，因为等你搞定时已经没人关心了。因此，在当前信息经济中，我们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境地，海量信息涌出，不只是记者，所有人都能获取。 记者们想要塑造故事，就得一边应对这些信息洪流，一边编织叙事。这还是在假设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仍会犯错。与过去不同，他们的错误以前可能在刊发前被编辑发现，现在更可能是事后才更正，以致你一次又一次看到他们出错，对同一新闻源的信任自然下降。但我并不是只挑记者的毛病，因为我看到大家都这么做。记者面临的困境，想及时回应事件，却不知道所有事实是否准确，在网上更加普遍，而且更缺乏谨慎。
You see this online with less carefulness, to put it simply.
例如，上周华盛顿特区发生一起悲剧性的飞机相撞事故，结果不到24小时，就有谣言称其中一名飞行员是跨性别者。显然，这纯属恶意捏造，没有任何证据，他们却指名道姓。那个人不得不在新闻里澄清，我没死，我并未卷入那起空难。不管是谁编出这种谣言，都既恶毒又残忍。你可以看到普通人在传播这类假故事时的仓促与妄下断语。再补充一点原因，这还与所谓的确认偏误有关。现在，每当我看橄榄球比赛，上网后就会看到输球方解释，并非对方更强，而是裁判有问题。当然，裁判并不完美。现在又有大量摄像机可以回放。的确，你能在慢动作里发现肉眼实时看不到的细节。没错，科技让你能实时看到别人犯的错误，但随后就被解读成，这一定是针对我方球队的恶意阴谋，或者偏袒对方球队的阴谋。我们还要再谈一次橄榄球，先提醒一下。我提这一点只是想说明，这里因素错综复杂，精英机构的公信力被侵蚀确实有其自身原因。过去人们信任他们过头，他们却常滥用这种信任。其次，我们的媒体环境使谎言易于蔓延，因为辟谣所需时间远长于造谣。第三，谎言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迎合我们的确认偏误，告诉我们你是好人，对方是坏人。无论是裁判、对方球队还是另一政党，我们都容易相信这样的叙事：对方坏透了，充满恶意，所做一切坏事都是故意的。这种叙事确实非常吸引人。还有一种同样诱人的想法是，即使有人作恶，至少一切都在预谋之中，受控之下。以上就是阴谋论盛行的种种好坏理由。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该担心他们？他们什么时候会变得恶劣？我想举一个恶劣且相当著名的例子，再次观看时会因另一原因令人震惊，你们马上会明白。这就是披萨门事件。
总统竞选期间的一大惊讶是互联网上虚假新闻的爆炸式增长，这些离奇故事竟被一些人当真。
那是8年前的报道。你能想象有人会说总统政治的一大惊喜是网上有人说假话吗？这正是 Guri 所说的，20世纪的精英机构在21世纪根本不知道如何运作。在2016年，人们不该对此感到惊讶，如今更不该。但请继续看下去。
28岁的 Edgar Welch 周日下午在华盛顿一家受家庭欢迎的披萨店 Comet Ping Pong 门外被捕。华盛顿警方称 ，Welch 使用与他脸书照片中相同型号的 AR-15步枪向餐馆地板至少开了一枪，无人受伤。警方表示 ，Welch 从北卡罗来纳州驱车而来，打算自行调查网络上的虚构阴谋论披萨门。披萨门在选举日前不久于网络出现，一些制造假 新闻的右翼网站散布谣言，说希拉里·克林顿涉入华盛顿特区的儿童性贩卖集团。法院文件显示 ，Welch 在网上读到 Comet 餐厅藏有儿童性奴，于是携枪前来救人。当他发现餐馆里根本没有未成年人被囚禁时，他和平投降。
这件事特别恶劣，一个人携枪闯入，准备通过暴力解救据称被囚禁在披萨店地下室遭受性贩卖的儿童，结果那家店根本连地下室都没有。这既令人警醒，也令人担忧。但说实话，在我看来，阴谋论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你很可能去实施暴力行为。从统计上看，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真正因为阴谋论而采取暴力行动的人极为罕见。更常见也同样危险的是属灵上的损害。当你毫无根据地相信并公开指控邻舍犯下谋杀等严重罪行时，你对自己和对方都造成了属灵伤害。这本身就是重罪。即便你的邻舍是政治人物或世界领袖，这一点也成立。你无权仅仅因为不喜欢对方或对方是公众人物就随意毫无根据地公开指控他们犯下谋杀、刺杀肯尼迪或策划911之类的大罪。别搞错了，这种行为就是罪。如果你沉溺其中，传播这些恶意故事，即便你私下坚信他们是真的，但你没有证据，那你在相信和传播时就是在犯罪。公教会教理对此说得非常清楚，这也明显根植于圣经关于我们应尊重邻舍、如何思想和谈论他们的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4:25说，非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为了真理，也为了彼此同为一体，欠邻舍相应的尊重。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如果对方也是受洗的人，那我们更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理当彼此更好相待。教理在第2477段谈到，尊重他人名誉，这是正当的。当然，也有一种错误的看人脸色，就是你对精英另眼相看，却轻视普通邻舍，那是不对的。但保罗在以弗所书4讲的是正当的尊重。教理说，尊重他人的名誉，禁止一切可能伤害他们的态度和言语，并列举了几种相关的罪。如果你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哪怕只是默许的把邻舍的道德过失当成事实，你就犯了轻率论断的罪。再次强调，即便你的邻舍是名人，这条原则也适用。没有充足证据就断定他们有道德过失，并不会因为他们成名就合理化。所谓充足证据，不能只是你不喜欢他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跟你是不同党派、不同队伍或其他。你需要更扎实的根据。教理2477段接着说，当你用与事实不符的言论损害他人名誉，并让他人对其产生错误判断时，你就犯了毁谤的罪。所以，如果你传播这些内容，不仅犯了轻率论断，还另犯毁谤之罪。即便你自以为在讲真话，实际上你在撒谎，因为你并无相信他的依据。你传播的不实之词损害了他人的名誉，这是罪。我们不该再装作这没问题。教理在2479段继续说，既然短处和毁谤会摧毁邻舍的名誉与尊严，你不用费劲就能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恶意谣言毁掉了人生。荣誉是社会对人类尊严的见证，每个人都享有自己的姓名与名誉得到尊重的天赋权利。因此，搬弄是非和毁谤冒犯了公义与仁爱的德行，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都是严重的罪，我们就该当成严重的罪来看待。除非你能说明自己的信念合理，否则我相信是真的不能作为辩护。 圣雅各在雅各书三章这样描述，他写道，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口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接着他说，再看船只，那极大的船只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也是个小肢体，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这话可能会触动加州的朋友，抱歉。意思很简单，舌头虽小，却能造成最大的伤害。所以你应当像船长对待舵，骑手给马配嚼环那样严肃对待舌头。雅各继续说，舌头就是火。
James goes on to say, "The tongue is a."
舌头在我们白体中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当然不是说舌头本身邪恶，而是指出许多恶由此而来。你是怎样谈论别人的？我认为我们没有给予这件事应有的属灵重视。雅各接着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也要这样说，请不要再对此无动于衷。如果这是你正在做的事，赶快停止。我自己也曾犯过这样的罪。我不是要指责别人，而自己毫无过错。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这问题的严重性关注太少。我们常把它当成啊，那是我古怪的朋友轻描淡写，他只是有些奇怪的阴谋论。其实不是。如果那些阴谋论涉及公开指控他人作恶，甚至让我心里坚信你犯了根本没犯的可怕罪行，那绝不是属灵上中立的。那并非无害，那有害于我的灵魂，也损害你的荣誉。那么，我们如何对抗有罪的阴谋论？我的意思涵盖两个层面，一是自己如何抵抗，二是当看到所爱的人陷入这条歧路时，怎样与之交锋。这问题不好回答，我先回答第二部分，然后再同时考虑我们自己和所爱的人。布莱斯帕斯卡在《思想录》中给了一个建议，我经常引用，因为我很喜欢，它是解决你在邻舍身上看到任何问题的好指南。他写道，当我们想要有效地纠正并让对方知道他错了时，我们必须先注意抱歉，继续，必须注意他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因为在那个角度上通常有其真实之处，并且要向他承认这一点。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是什么最初把他吸引到这种理论里。其次，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自己深陷兔子洞，但也许官方说法确实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举个无害的例子，也许裁判确实判错了。我不必因此走向假设裁判蓄意作恶的极端，或许他只是犯了错。但如果我连可能有错或官方说法不完整都无法承认，我们就很难推进对话。这也是我开头就说明，人们对精英机构信任下降，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机构自己的错。因为我常听到人们反击阴谋论，却并不承认阴谋论是在回应真实问题。结果就打偏了。因为如果我知道这些精英机构多次对我撒谎并被抓包，我为什么还要盲目信任他们？说清楚，我并不是叫你盲信他们，我只是说你不能肆意指控他们犯下各种罪行，但这也不代表你必须盲目信一切官方说法。不过请注意，如果你要帮助陷入阴谋论的人，首先得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并肯定他们所观察到的那些真实问题。想取得任何成效，就必须从这里开始，然后再向他们指出他们忽略的部分。 布莱斯帕斯卡说，他对此感到满意，因为他明白自己并没有搞错，只是没有看到事情的所有面相。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的结论可能确实是错的，但他们也许抓住了某些要点，而你可以先肯定他们抓住的那部分，这样就会给他们更大的思考空间，让他们意识到，哦，好吧，可能我这部分对了，那部分错了。因为没人会因自己没看全而不高兴，但人人都不喜欢被说成错。所以再提醒一次，这就是我把阴谋论拆成三层的原因。第一，不相信官方或大众版本的说法，这往往是对的。官方版本常常不准确，或者至少不完整。更棘手的是，你从这里直接跳到这是故意为之的结论。有时候确实如此，但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没必要一下跳到第二层，假设这是蓄意掩盖，再从那里跳到第三层，既然是掩盖，那一定是为了某某某，这一步本该刹车。除非你真有扎实证据证明某某某才是真相，仅仅因为你觉得官方说法不够有力，并不足以让你做那种逻辑跳跃和属灵评断。所以我在拿酋长队和橄榄球的例子来说。
Give you the trivial example of the Chiefs and football more broadly.
应对这些阴谋论错误的一个办法就在第三层。当人们自认为掌握真相时，逼他们说出细节。有人随口就能说，这是裁判的阴谋或航空燃油烧不融钢梁等等。但当你追问，那你具体的理论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时很多阴谋论就会显而易见地崩盘，因为他们往往第一过于复杂，第二牵涉的人太多，第三动机非常可疑。我们就拿酋长队的例子，因为它温和安全，不涉政治，但这思路可以套用在很多场景里。上网随便看一篇酋长队获胜的新闻评论，你就会看到有人声称比赛是裁判送的，把锅甩给裁判，或说 NFL 想让酋长队赢，听起来好像很顺口。但问题来了，第一，规则是 NFL 制定的，确切的说是32支球队共同决定的，所以如果你说 NFL 通过规则或执法阴谋让酋长队一直赢，那就等于说另外31支球队串通好故意输球成全堪萨斯城。堪萨斯城并不是特别大的市场球队，按理说每支球队最有利可图的就是自己赢球，球衣能多卖，能进超级碗。当你想到 NFL 是个行业联盟，你其实在指控比尔队管理层故意坑自家球队时，这种说法就说不通了。这实在说不通。同样，所谓动机也站不住脚。有人说，当然要这么做，因为大家都想让酋长队进超级碗，这样票卖得多，收视率高。Travis 和 Taylor 效应我不知道。可一看数据就发现根本没有证据支持。纽约时报甚至写过整篇文章探讨泰勒斯威夫特效应是否影响 NFL 观众群，结果也没得出定论。或许有，但完全不确定。要犯下一连串严重罪行，却持有这样模糊的动机，实在说不过去。明确一点，这的确是犯罪，操纵比赛是违法的。网上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怎么说都没用。真要这么干，麻烦大了，因为这等于让另外30来支球队蒙受经济损失。而且阴谋远不止如此，不仅所有老板都参与，连100多名裁判也都同谋。即便你假设球员不知情，周围所有人却都参与，并且守口如瓶。所以我要说，任何告诉你 NFL 有剧本或被操控的人，其实不懂橄榄球的运作机制。他们传播的阴谋论一经追问，就像纸牌屋一样垮掉。 那我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是酋长队球迷，想多夸夸球队？当然有这成分，但也确实是事实。还有另一种处理方式，除了拆穿阴谋论的不合理性外，如果你自己也有点心动，请记住公教会教理2478段的话。为了避免轻率论断，人人都该尽可能以善意解释邻舍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当然，也确实有些时候，某人就是明显怀恶意或做坏事。这种事确实存在，没人否认这一点。但常见的情况是，立场对立的人会这样解读，而立场友好的人则用另一种更宽厚的方式解读同一件事。即便你不同意对方的政治立场，也应努力采取更宽厚的解释。你该尽可能用善意去解读事情。教理接着引用圣依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中的话，每位好基督徒都应当更倾向于给予他人言论善意的解释，而不是给予谴责。若他无法这样做，就应当询问对方是如何理解自己那句话的。如果对方的理解确实有问题，就要以爱心加以纠正。若仍不足够，基督徒还应设法以一切合宜的方式引导对方得到正确的理解，使他得救。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的邻舍说了听起来像异端的话，你该怎么做？你应该先努力把它朝非异端的方向理解。有没有办法把它解读成合乎正统的意思？如果不行，那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或许他只是说错了。我不必假设他恶意，可以先假设他只是无知。然后，我能不能用仁爱的方式为他的益处来回应？这与所谓的 Hanlon 刮刀原则相通，虽然教理不会引用它，能用愚蠢解释的是别归咎于恶意。所以，即便你认为政府搞砸了说法、不完整裁判、误判等等，也不必立刻跳到他们是故意的这样的结论。你只要说这是本不该发生就够了。我不必，也应当努力不去假设恶意动机。最后引用 C.S. Lewis 的《纯粹基督教》中的一个好例子，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真正的考验是这样。假设你在报纸上读到一则骇人听闻的暴行，也许那是你憎恶的另一个国家，那是在二战期间，他甚至想要不要给纳粹一点疑点利益。不管怎样，假设你在报纸上读到暴行的报道，随后出现了一些迹象，暗示报道未必全真，或未必那么糟。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感谢神，原来他们没那么坏，还是失望，甚至坚持原来的报道，只因把敌人想得越坏越让你痛快。注意这种心理，相信对手是道德恶魔会让人感觉很好。确实如此，本不该这样，但事实如此。你必须警惕并在心里抵制这种冲动，因为如果我相信我们之间不只是合理分歧，而是他们极其邪恶，那我因反对他们而自我感觉良好。无论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每个人都容易落入这种心态，但你必须提防这一点。刘易斯会告诉你原因。他写道，如果你走到了第二步，即便发现线索显示不该如此，你仍坚持那邪恶的解读，恐怕这就是一条路的第一步，走到底会使我们变成魔鬼。你开始期待黑再黑一点，若放任这种愿望，后来我们会把灰当黑，甚至把白也当黑。政治上你能看到这种现象。 那些相信政敌是人口贩子、纳粹等恶毒论调的人，一旦觉得黑再黑些更带劲，被吸进这个轨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If you really go in for that, and you start to think that black is a little blacker,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get pulled into that orbit seems to get bigger and bigger and bigger.
于是发展到任何在任何事上不同意我的人都是法西斯，是极权分子或者你群体偏爱的任何污名。
He's a totalitarian or whatever the preferred insult of your group.
这很糟，因为不仅黑更黑，灰也变黑，连白也被当成黑。
But gray has gotten blacker.
最后，刘易斯说：“我们会坚持把一切，包括神、朋友和自己，都看成坏的，而且停不下来。我们最终会永远被困在一个纯粹仇恨的宇宙里。这就是我担心的，因为确实存在一个我们还没谈过的真正阴谋。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提醒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认为的敌人其实并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征战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确实有邪恶势力的阴谋要拆散我们，让我们更加邪恶，更少彼此相爱，这才是我们应当抵抗的阴谋。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邻舍的益处，也为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必须抵抗它。这里是 Shinless Popery， 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赐福你。